二，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开展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建立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后备力量。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立后，把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指导其开展工作作为重要的工作来抓。1920年11月，在李大钊指导下，在北京大学红楼二层的学生会办公室里，举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朱务善、黄日葵、李俊、杨仁启、范宏杰、吴汝明等，张国焘致开幕词。会议公推北大学生会主要负责人高君宇为青年团书记。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和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团员并筹备参加国际性会议。初创时期的北京团组织发展团员缺乏严格审查，团员成分很复杂，以致混进了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的坐探官签。官签伪装成热心改造的进步青年，化名一之。他先是混入工人互助团，1921年3月由团员陈德荣、王伯石介绍加入青年团。1921年3月16日下午2时，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特别会议，到会24人，由李大钊、罗章龙、何孟雄、宋介及陈德荣等。高君宇报告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来华及在京活动情况。会议以投票方式推举何孟雄为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还议定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青年共产国际大会书，其中说因交通上的阻碍，竟把远东和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国际中心隔离，所以我们久想和世界具有革命精神的青年联络，但未能如愿以偿。我们的团体成立才只有4个月，现在团员已过半百之数，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团体将来必然发展得很快。在青年共产国际看来，上海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组织中最好的一个，希望上海青年团能派遣代表参加大会。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什么也会有选派代表参会的资格呢？就当时的状况来看，可能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组织开展青年活动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得到了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的认可。二是，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且是众多爱国青年学生的聚集地，具有深厚的文化和革命底蕴，在青年共产国际那里具有一定知名度。三是，北京地区的政治形势尤为严峻，青年具有较强的革命诉求，希望与国际上的青年运动取得联系。青年共产国际也希望能给予中国的青年运动以指导。这一点，在官签抄录的此次会议议定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中也有所体现。官签在3月17日写给步军统领王怀庆的密报中，将这一情形做以下记述。俄国少年共产党人格林现年不过20岁，往天津时来北京，往灯市口12号，已来京2星期之久。因来与同仁报告俄国现状， 并为国际上之联络。今来函陈述赴京有事，不克例会，唯希望我们即日选出赴世界少年共产党大会代表。此次会期为4月25日，会址柏林，总机关或在莫斯科分处。说明川资由衣带电云云。查期限已尽，此次会议最关紧要，将来国际间运动与信用是无人必须参加。愿望今日同仁以投票式慎重公推一人为华京代表，随同格林齐往。于是以何孟雄多票当选。由于官签的密报，当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何孟雄等途经满洲里时，被军阀便衣队逮捕。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了少共国际执委会邀请赴莫斯科的信函，于是对他施行酷刑，妄图逼其就范。但何孟雄坚不吐实，一口咬定是赴莫斯科考察教育。何孟雄被捕之后，设法向北京青年团发出求救信。信的内容，官签的密报中曾有记录。何孟雄来函，为在满洲里京沪金赴俄同志13人被拘，转解于黑龙江陆军监狱，已10余日，饱受痛苦。因依有格林介绍赴莫斯科书，故只好承认赴俄考察教育，请设法向学务局或本校去电证明释放。北京青年团闻讯后立即开会讨论营救事宜。张国焘在会上发言说，因为何孟雄所携带的本团证书及致大会书都放棉衣里面，且大半由格林带去，并未被搜查出，所以目前尚且容易营救。此次何孟雄是由众人推选出来去赴会的，现在他被捕了，众人理应共同设法营救他。李大钊在会上号召大家筹措营救费用，说维佐与之预算、往返交际等费至少所需300元，再加孟雄回资，合计400元应用，请公爵如何募捐。之后参会人员便开始捐款，由李大钊签10元，张国焘、刘仁静各5元，高尚德及官签各4元，其余各捐1、2、3元不等，共计筹得49元。由于所差尚多，会议提出采取分担法，团员2元，除出京10数人预得100元，剩余的部分李大钊提议向北京方面无政府党筹付小半数，因该党亦有刘仲荣、刘希、孟之眠3人被捕，如果他们愿意出相关费用，可以附带着替他们设法营救，其余之数再由热心同志分头募捐。李大钊担任总包足此数，并于未筹足以前由医电办以促救出。经多方努力，何孟雄于1921年6月经北京大学保释出狱。罗章龙为此事赋诗一首相赠何孟雄：闻道邻邦滴水流，网罗冲决压神州，少年意气峥嵘志，万里长江作楚囚。1921年3月30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二院召开第4次大会，到会25人，由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君宇、宋介、郑振铎及陈德荣等。3月16日以前有会员47人，现又加入8人，此时团员已发展到55人。李大钊在会上提议 由于团的组织发展较快，团务日渐纷繁，必须建立团的事务所及团的机关及购办油印机等。经过讨论，会议表决通过了这项提议，还决定实行委员制，张国焘、高君宇、宋介及刘仁静分别被选为书记及组织教育会计委员，李大钊、郑振铎被选为出版委员。会议决议，执行委员会每星期集议一次，大会每月一次。本次会议还提出发展工人及学生团员。陈德荣在会上说，为昨皆同志礼基来函，为本团向少爷式的平民集合，是思此语即是，欲就此弊，便须多介绍工人中学生入团云云。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成立初期，对于团的组织机构怎样设立、怎样运行、怎样发挥作用缺乏经验，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尝试借鉴了其他组织的做法。4月6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医院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目前的六项工作。一是筹备五一节运动，动员广大青年工人游行。二是为筹备五一运动，刊行一二种宣传小册子，并广泛动员团员们撰写文稿。三是讨论委托团员分别担任关于筹备工作的职务问题。四是调查北京的平民学校与平民讲演所的情况，并设法加强其社会主义内容的思想教育。五是领导印刷及其他行业工人，动员他们团结一致，展开与资本家的斗争。六是为讲演会做准备工作及加强社会主义宣传。4月24日下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二院举行第五次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6人，包括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高君宇、宋介、陈小岑等。张国焘报告前三次执委会所议事宜及去天津、唐山开展工作的情况。会议讨论了关于印刷及散发五一劳动节宣传品问题。会议还决定成立五一运动委员会，由罗章龙等7人负责。这些工作安排反映出当时青年团的工作已比较全面地开展起来了。然而各地青年团内鱼龙混杂，有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鼓吹阶级调和改良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实际是修正主义的工团主义者等等，所以在团的实际活动中往往意见分歧，互相冲突。另外各地早期团组织建立后一时还未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领导机构，特别是1921年春天以后，由于上海团组织大批骨干去俄国学习，各地组织联系更加松散，加上经费紧张等原因，在1921年5月前后，上海、北京、广州、武昌等地的青年团都停止了活动。1921年8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张太雷从苏联回到上海，受党组织的委托，张太雷负责恢复和发展青年团组织的工作。11月，由陈独秀签发，党的中央局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切实注意青年运动，要求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第二年7月以前超过2000团员。在恢复整顿中，吸取了以往建团的教训，注意了团的思想建设。 在重新制定的团的临时章程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为宗旨。一部分原来的团员因为信仰上的分歧离开了团，一部分人则转变立场，接受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思想上的一致，使团员的成分不再像过去那样复杂。同时，为了加强领导，临时章程还规定，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由施存统任书记。1922年1月15日，临时团中央创办机关报《先驱》，对加强团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统一全团的思想起了积极作用。恢复和整顿以后，青年团组织健康而迅速地发展起来。到1922年5月召开团一大时，全国已经建立团组织的地方有17处，上海、北京、武昌、长沙、广州、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安庆、杭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庆等，团员达5000多人。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上海、长沙、武昌、南京、唐山、天津、保定、杭州等15个地方团的25名代表。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青年国际代表达林出席并指导会议。5月10日晚上，大会选出了施存统、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余秀松5人为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施存统被推选为书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成为在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